大家好，今日查经的经文是何西阿书一章三至到五节。于是何西阿去娶了狄拉音的女儿歌苗，这妇人怀孕，给她生了一个儿子。耶和华对何西阿说，给他起名叫耶斯列，因为再过片时，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，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。到那日，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截断以色列的弓。上星期多一听已经介绍了为什么我们要查何西阿书，重点就是要我们深刻地去明白和感受到上帝的爱，同埋認識我哋自己，就係嗰個不忠不信嘅上帝嘅揀選嘅兒女。當我哋呢啲不可愛嘅罪人三番四次咁樣對上帝不忠同埋悖逆，就好似呢一個不忠嘅淫婦一樣咁可惡。但係上帝仍然係不離不棄，正正突顯出上帝係何等重視这个约的关系，他的爱是何等伟大和彻底。上帝将这个爱和约的关系的真相藉着先知的生活实践表露了出来。书中的丈夫是哪个呢？父亲又是哪个呢？不忠的妻子又是谁呢？从淫乱中所生的子女又是哪些人呢？在这个淫乱的世代，先知的角色又是什么呢？能够贯彻始终，无怨无悔，甘心付上生命这样去履行这份大爱的，到底又是哪一个呢？上文一章二节，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，所强调的是初次，而一章三节的连接词就是于是，意思是何西阿第一次听到上帝的说话，上帝的吩咐，他就立刻起来行动，他没有半点的推搪或者是抗议。这个不单止凸显了先知的信服，他立刻起来的回应，按上帝的吩咐而行，正正就是代表了他的绝对的信服，而且所信服的行动是要进入一个这么特殊，这么令人可以讲话叫人不知所措的这种关系里面。不要以为所有的人，特别是那些 被称为先知的人，就一定会完全绝对地信服上帝的吩咐。历史中抗命的先知实在大不乏人，先知约拿就是其中的表表者。收到上帝的吩咐，尽管上帝的吩咐是极不寻常，而且要付出极大的代价，何西阿却是立刻起来行动。他的行动有三方面的。第一，他即刻去娶这个称为歌苗的女子为妻。在一章二节那里已经铺排了何西阿要娶的妻子并不是一个正常的人，乃是一个淫妇的身份，或者一个妓女的身份。虽然经文没有再深入的解释歌苗的为人或者他的出身，但是按上文下理，他应该是一个不洁的女子，这里称他为淫妇。以一个上帝所拣选的祭司或者先知的角色，先知的身份 去娶一个不洁的妇人为妻，这种是圣洁与污秽的结合，是绝对不合理的。这种的不合理的关系，正好就是反映出上帝拣选了罪人，与罪人立约，而且决定永远的来到去爱他们。这个是何等的忍耐，何等的不合理的爱呢？上帝要藉着这种不寻常的关系，不寻常的婚姻，来到去唤醒以色列人。虽然他们对上帝不忠，这种的不忠是何等的羞耻和可恶，而上帝对他们的爱是永恒不变的。在一个这样的恶劣的关系里面，想象一下，上帝要付出这份永恒的爱，但是同时岂不是也都是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吗？第二个行动就是收纳歌苗所生的儿子。从第一章二节那里，我们可以联想到歌苗所生的儿子是从淫乱所生的。很多释经家都相信这个儿子并非何西亚的骨肉。要奉命去娶一个淫妇为妻，还要收养、收纳、养育他从淫乱所生的儿女，这个实在是加倍的难受。但是这样正正就是突出了上帝的爱，同埋这种爱是无穷无尽这样延续下去的。第三个行动就是为这个初生的儿子起一个名，他的名字就是耶斯列。如果明白这个名字的来处的出处，就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好听的名字，这个名字是充满着杀人流血的罪的一个代名词。上帝亦都为这个名字给了一个解释，为什么要改一个这样的名字呢？原因就是一章四节这里讲到，因为再过片时，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，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。这个说话是指向一段十分血腥的历史，记载在列王记下第十章，那里记载到耶户他是怎样杀尽阿哈王的70个仔，还有他一切剩下的大臣、密友、祭司。虽然耶洗别和阿哈的覆亡是耶和华所命定的，在列王记上21章17至29节那里先知已经预告了这个的结局，但是如果我们细心来到去翻查上帝对阿哈王的判语，上帝只是说除尽你的一切男丁，但是耶户却是连他的神仆、密友、祭司都一一的杀尽。又在撒玛利亚一举杀了犹大王阿哈谢的兄弟42人，还有阿哈家所剩下的所有人。他更加用计谋来到杀尽一切拜巴力的人。这些事迹都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第十章。乍眼看耶户的杀戮是有上帝的旨意在先的，但是耶户所杀的人远远超出阿哈的一切男丁这个的界线。再者，耶户做了以色列王之后，他仍然保留拜巴特利和但的金牛，将百姓陷在罪中。 上帝要藉着何西亚的第一个儿子的名字耶斯列来到去提醒他的百姓，他是一位公义的上帝，他不容许有人假借他的名义来到去行事，特别是行恶事，这样是扭曲了上帝的旨意。流无辜人的血固然是罪，假借上帝的名义来到去杀戮，这个是更大的罪，是罪上加罪，因此上帝必定是会追究的。在一章五节，上帝再说，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截断以色列的弓。上帝因着以色列诸般的悖逆、不忠和种种的恶行，上帝说明他必灭绝以色列的弓，意思是以色列他一切的防御的能力或者他的强盛都会是灰飞烟灭，后果就是一个灭亡的结局。耶斯列本来就是耶户以穷凶极恶的手段以武力进行杀戮的场地，今日上帝就要为他所行的残暴来到作偿还，要他偿还他所犯下的杀戮的罪行，上帝要报应他，讲明上帝就是公义的上帝，有罪的上帝必定追讨，就算是约中的人的身份或者是披着宗教外衣的都绝不能逃罪。最后想作三点的反省。第一，作为先知的应有的对上帝的呼吁的回应，应该就是信服和行动。上帝在每一个世代都会兴起先知向这个世代讲说话，因为每一个世代都有他独特的处境和所面对的问题。如果上帝拣选了你或者我作这个时代的先知，我们会不会都好像何西亚一样毫不犹豫、毫不反抗地来到接受他的命令呢？我们是否都好像何西亚一样那么勇敢来到去面向这个世界、向这个世代说话呢？以我们的生活行为来到去见证上帝无条件的大爱呢？第二点，上帝的属性是爱，同时都是恨。从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体会到上帝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，同时亦都是圣洁公义的上帝。他绝对恨恶罪恶，因此行恶的他必定追讨。第三点就是耶斯列的反省。耶户到底做错了什么呢？他的杀戮固然是血腥的，是恐怖的，但是他的行动岂不是是按照耶和华的吩咐来去做的吗？为什么他会受到责备，并且他要偿还流人血的罪呢？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一个危险的情况。我们说耶户他对上帝的命令是一种另类的抗命，是一个更加危险的抗命。相比起约拿，约拿听到上帝的吩咐，他不愿意去尼尼微城，来到去按上帝的吩咐带那些有罪的人离开罪恶，使到他们可以得救。 約拿聽到吩咐之後，他第一時間他不去服從，他反而坐船走了去他斯，行相反的方向。這種的抗命是明顯的，是可以說是絕對的抗命。但是耶戶他做了什麼呢？其實耶戶同樣都是抗命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他不是完全按照上帝的吩咐來到行事，在上帝的吩咐、上帝的旨意裏面，他附加了自己的感受或者自己的想法。我們可以想像一下，耶戶他生長在阿哈王的統治底下，那些的日子事實上是很難過的，可能他都遭遇過很多無理的迫害，以致當報仇的日子來到的時候，可能他覺得只是殺了阿哈的70個仔是不足夠，所以他要徹底的來到除滅阿哈，將他的其他的親屬、其他的仆人、大臣，甚至沒有跟他一起一伙的都全部殺盡。在這個行動上面，我們看到耶戶是將自己的感受或者自己的理由加了在上帝的旨意、上帝的吩咐上面。如果我們看回列王記下九章六至十節，這個被差去向耶戶講出上帝要他做的行動的少年人所講的說話，其實很清楚，少年人只是說要殺曬阿哈的仔孫，那裡沒有說叫他殺其他的人的。所以在這裡我們可以想一想，今天如果我們按照上帝的心意來到生活的時候，當我們面對一些不公不義的情況，當我們看到上帝要出手要去追討的時候，我們的反應是怎樣呢？我們會不會加上一些我們的感情，我們的覺得我們都要追討的，追討一份的這種的心態呢？為什麼我這樣說呢？因為最近的新聞我們都常常看到美國發生的事情，特朗普我相信大家都不會對他有什麼好感，在他作總統的期間，他所說的、所做的一切的行為都是很惹人反感的，看到他今天的下場，可能我們都會心裡面覺得是上帝追討的日子。但是我們會不會加上一些我們自己的感情，我們會有一些幸災樂禍，有一些落井下石的那種的想法呢？如果我們有這種想法的時候，我們會不會都是陷在好像耶戶這種的行為上面呢？讓我們都來到去深思，讓我們來到真是尋求上帝給我們的真理的教導。最後一點，讓我們都明白上帝是恨惡罪惡，是那位有罪必定追討的上帝，因著認識祂的公義、祂的聖潔，讓我們都能夠心存敬畏。同時上帝是那位慈愛永遠長存的上帝，讓我們因著祂的慈愛、祂這份永遠長存的慈愛，我們常存感恩，使我們每一天都活在又敬畏又感恩這種狀態裡面。感謝主，榮耀歸給主，阿門。